好，弟子们平安。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自己的话啊，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啊，第一到第七节，这也是我们最近查经查到这个地方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啊，第一到第七节啊，在周报上。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面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日子啊，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因你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奉你的名啊，在这里来聚会，一起来学习你的话。所以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来恭敬仰望主啊，我们下面分享所学习的主啊，都是你自己的话。所以主啊，就请你差遣我们真理的圣灵啊，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你要启示的心意，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我们更加的来爱你，为你的国度啊，我们更加付出更多的爱心啊和热心啊，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为你做光做远，愿你的名得高举。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呢，我们来学习这段经文呢，可以说是在圣经里面最容易引起很多种不同解释甚至误解的经文之一，有非常多的解释。所以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呢，把这个问题啊，我们要捋一捋，我们要确实能真正能理解这一段经文的原意是什么。好吧，好，弟兄姊妹，如果说现在啊有其他人问你同样的话，你受洗的时候你受圣灵了吗？你怎么来回答？好，他说，你怎么证明你受了呢？你可能会说不知道。你不知道怎么你知道你受了？这就是问题。别人说我受了，人家你没，你看你说了，他问你怎么受的，他说你说方言了吗？你也不会治病，你还不会赶鬼，你还没说方言，你看人家受了，又说方言又可以赶鬼，是吧？甚至有人问你受洗的时候你哭了没有，你连哭都没有，你看你连这个感动没有，你怎么知道你领受圣灵了，是不是？如果你没灵受，好吧，来吧，我们再重新洗一遍吧，是不是？这就是很自然的问题。其实我们心里很清楚我们是灵受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我们是灵受，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神学教育的或者我们灵修的过程，我们真的在有些问题上我们其实心里知道，但是我们有一点糊涂，就是没有把有些问题给它捋顺。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啊，把这样的一些的问题呢给大家捋顺清楚，让我们真的确确实实我们是信了，而且我们信得很清楚，我们确实能说得出来一二三，我们为什么是信了，为什么我们是领受了圣灵的，我们是学的，说我们不仅仅领受，而且我们说得清楚。好，我们今天呢就来好好来分享这一段话啊。好，首先我们首先在讲这一段经文之前，我们有两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确认一下啊，也是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基要真理，但是我需要在之前先把这两个问题先搞清楚。第一个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是什么？在罗马书是这样说的啊， 什么叫一个人得救？得救是他说罗马书是这样教导我们，第十章第九到第十节这样说的，他说你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罗马书清清楚楚讲，我们每一次周报打印呢，都把我们的基督信仰其中的十字信仰打的，这就是我们信仰一个很高度的一个概括。所以我们有时候读的时候就这样随便读了，每次都打在上面，其实我们可能有时候都没看。我们信的是什么呢？就是信的这个。所以在这里我们说得救的确据是什么？就是你确实信这个。就刚才时候讲罗马书第十章第九第十节，大家回去好好的可以去看一看啊，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段经文。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啊，我们是怎么信这个？我们是怎么信的？我们说我们相信，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道就是神的话，对吧？所以我们信说是因为我们听到了神的话，而神的话发挥了作用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就确信了。下面接着一个问题就是，是你自己觉得你是不是领受力比别人强？你听了神的话，哎，你就领受了。有的人也听了神的话呀，他领了很多遍呢，听了很多年呢，他不理解，为什么你就理解了呢？你想没想过？这就是格林多前书啊，是这样说，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若不是圣灵感动的，就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说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可以明白神的话。所以这句话我们把它连起来，就是说我们信道，刚才说得就是因为信，对吧？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而道就是神的话，而你听到神的话有感动是什么呢？是因为有圣灵的感动，你才能够怎么样，你才能明白听得懂的。所以一切的工作归根结底就是什么？就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感动，我们相信，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们得救的整个的原因，就在这儿，其实很简单。所以以弗所书在这里又更加的来确定给你，就这也是保罗写的啊。注意啊，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发生以弗所，对吧？保罗在后面的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这样说，第十三到第四十节说，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啊，你看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那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看到没有？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说是因为什么？我们听到了道，圣灵的感动让我们相信了，我们就应了这样的相信，圣灵就赐下给我们一个什么？赐下圣灵来作为印记，表示我们相信了。这个过程就叫圣灵的内住啊，记住这句话，这就叫圣灵的内住。所以说你什么时候拥有了圣灵呢？就是你信的那个课，圣灵就在你的内住了，你就不会跑掉了，而且这是你的得基业的凭证，保罗说的，你信了就有圣灵了，这就是我们的凭证啊。所以说我们综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出啊，我们说救恩是什么呢？是天父上帝因着他的慈爱差遣他的独生子，是吧，给我们预备了救恩，而有耶稣基督在什么，在十字架上因着他的死和复活所成就的，最后因着什么？因着圣灵的赐下，成为我们救恩的一个确据和保证。这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之间的关系，因着天父的慈爱，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没有耶稣成就你啥都没有，后来有谁啊？由圣灵来确认和保证的。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大家都不认识，是不是？这就是他们三个之间的关系。所以这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就在这里啊。这是第一个大问题，我们首先确定。 第二个我们谈一谈洗礼。什么叫洗礼？这里面就是关于洗礼啊，我觉得在西敏信条里面，就是威斯敏信条啊，说得非常清楚啊，我来给大家念一遍。什么是洗礼？我们要对洗礼有个非常正确，我们都知道洗礼是一个圣礼，对吧？那么洗礼确切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这样说，他的洗礼是加入教会之标记，它是一个标记，是什么呢？它不仅仅严肃的表示啊，严肃的来接纳受洗者进入教会。所以啊，进入教会，我们说教会是什么？是耶稣的肢体啊，就是要归入教会，就归入耶稣啊，记得啊。而且乃是对受洗者他领受恩典之约的一个记号和一个印证，象征着与基督的联合、重生、罪得赦免和借着耶稣基督将自己奉献给神，行事为人有新生的式样。这就是洗礼。为什么洗礼呢？他说他是一个记号，两种意思。基本上第一种表示你归入基督，就是被教会所接纳，所以洗礼一定是教会来去洗的。教会什么？教会所代表的是什么？是天，是基督的国度在地上，知道吗？所以你受洗要归入他，其实归入基督的身体，就是归入被他所接纳。所以另外一个意思乃是你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接受了恩典之约，知道吧？它是一种象征，用一个看得见的水来象征了人怎么样与基督的联合，与基借着基督的复活，他的重生和他的罪得赦免，并且呢，最后还有要行事为人有新生的式样。这是受洗。所以从这个受洗，我们说受洗啊，它可以有几个重点，就是啊，这是它的定义啊。那么它重点第一个什么呢？就是是用水，基督啊，用水借着一道把教会来洁净。注意啊，教会其实就也是指肢体啊，就是我们的每个会友。所以英语里面称会友，有的称 church， 不是光 church 都是指教会啊，也指会友啊。成为把教会洁净成为圣洁啊，在提多书里面还这样说，说他救了我们，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啊，这是他的原话。所以在这里面，他要体验的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更容易理解的是彼得前书所说的这句话，他说啊，是洗礼拯救了我们，原话这样说的，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后面这半段说得更清楚，他说这个洗礼本身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就是不是关键把你洗个澡洗干净了啊，只在什么？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所以他在这实际上更多的讲的是一种属灵的意义，就是借助于水来表示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的罪得赦免。他说表达是这个意思啊，这是第一层意思。他第二层意思是什么？这个第一层意思，我想大家都很容易理，都能接受啊，都我们都知道。第二个意思重点是什么呢？他说我们的洗礼啊，不仅仅是对过去的罪有效，比如我们今天受洗了，不是说你以前的罪啊都赦免了。以后的罪都不赦免，不是的。所以洗礼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它代表的意思不仅仅是你此生，也就是在最后基督审判之前，你的所有的罪都得了赦免。如果你信的话，基督的恩典都是有效的这个救赎。所以它不是说只对你受洗之前啊都有效，然后后面就没效了，不是这样。所以他在这里所讲就防止有些人就认为，哎呀，什么时候受洗啊？快死的时候之前的时候，因为这一洗就把你起来一大堆一块洗了，是吧？啊，这个是一个重点啊，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什么呢？就是表示受洗就表示我们，那个保罗有一句话他怎么说？他说我们受洗就是披戴基督，所以他说表达意思是什么？就是效法基督。就是归入基督，因死我们归入他，也因着基督的生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所以呢，表示呢我们有新的生命，对于我们的每个受洗人，他说表达这个意思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说呢，受洗 跟得救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所以从刚才我们说里面的器皿信条里面所讲，它是一个象征，一个表征，并不是说你受洗了这个人就得救了，是吧？没有这种直接的关系。或者说这个人或者说他没有得救啊，我因着受洗然后他就能得救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洗礼和一个人的得救或者是一个人的救恩有没有救恩，其实他没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是不是？因为呢我们说救恩它的原因是在乎天父，它的本质是在乎圣子，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啊，可以让人罪得赦免，而是由圣灵所保证的，所确认的，是吧？这是人的救恩。所以他洗礼呢，他就像刚才那里面所讲的，它是一种礼，他所表达的是一种记号，就表示这个人会归入基督了啊。所以说呢，我们说一个人受洗呢，他只能有一次，是不可能有多次去受洗的，甚至是婴孩也是这样的啊。这个待会儿我们可以，我不想再展开，大家都后面讲不了啊。所以因为今天讲这个话题呢会涉及到很多的内容，很丰富的内容，所以待会儿我们讲完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去分享啊。我今天说跟你们讲的都是基要信仰里面所讲出来的啊。我们首先好，这两个方面我们确定了什么是一个人得救，另外我们讲了洗礼是什么。好，然后我们再去读今天的经文，好吧？我们下面看今天的经文。好，我们来看第十九节啊，第十九章第一到第二节。好，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面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好，他读到这里。这一段在讲什么呢？在讲保罗的第三次的这个布道。他是从哪个地方呢？我们说大概我本来想准备一个地图啊，结果没有来得及啊。如果我们，我想你们也都大概参加查经班了啊。在讲使徒行传，我们说基本上保罗是从安提阿，对吧？每次传道从安提阿出来，大概在他的左上方啊，就是以弗所这片，然后经过这个海的对面呢，大概是哥林多这一片。为啥要提到这边呢？因为这里面要提到两个人，就是谁啊？就是保罗和亚波罗。因为保罗啊，在上一次传福音在哥林多的时候，亚波罗呢是在这个以弗所。后来呢，保罗呢就回到了安提阿的时候呢，然后后来一次再去以弗所的时候呢，这个人啊，这个亚波罗啊，他去到了多伦多了，所以不是多伦多，对不起啊，去到了哥林多了。而保罗呢，去到了以弗所，所以他俩相当于是交换了一个位置，但是他俩没有见面啊。亚波罗是谁？亚波罗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所以这个人呢是非常有讲道的能力的啊。在十八章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啊，有这样一段话，我念给大家，就是上一章啊，使徒行传的上一章。十八章的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他说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啊，对，以弗所啊，就是现在保罗在的那个地方。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括号学问或作口才）。这个人非常能讲解圣经啊。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亚波罗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一个人，他对旧约啊，他有非常深的一个知识的一个了解，因为他受的教育也是非常厉害的啊。他据有些其他的一些考证的证明，就是研究啊，其实他有点像保罗一样，口才非常好，知识非常渊博。所以说他在一些地方牧会，特别在以弗所，最早是他在那牧会啊，后来他到哥林多，对吧？他就非常的就是很有恩赐的这样一个人。其实他是呢，因为 他唯一的就是什么，就是说他对于整个救恩呢、啊、他的了解啊不是特别完整，就是因为圣灵，因为圣灵降临的时候他是没有经历的。所以说我们可这就是为什么后面我们来看他的门徒在对圣灵的一些认识上他有欠缺。但是他呢，我们说他确实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而且他的圣功呢并不是说并没有怎么说，我们并不是很轻看亚波罗的这样一个圣功，其实他是非常大的热心，而且他是一个真正的信徒，否则的话不会有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说过什么亚波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是不是？而且在后来他还有其他地方也提到亚波罗的事情啊，而且让别人去接纳他啊等等。所以呢在这里提到亚波罗就表示什么，这现在我们重点是在讲什么，这十二个人啊，这十二个人我们说呢他可能就是谁啊，就是亚波罗啊在以弗所所培训起来的，就造就起来的几十二个门徒啊，大概是这样的啊。好，我们看啊我们来看第二节啊。所以当保罗看到这几个门徒的时候啊，他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注意在这里面有一个句式啊，就是这个问话，他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这句话表示他说这个信和受啊，在他的原文的字义上，因为我不读原文，我是看解经书上讲，信和受这两个字是在同一个事，就是他俩是同时进行的。也就是我们刚才开始所讲的，人信和人领受圣灵，其实就是在同时发生的一个事情。所以而不是说我先信了，然后圣灵再给我赐下来，不是这样的。刚才我们不是讲吗，若没有圣灵所赐下，你就没有办法去理解神的话，不是吗？所以说在这里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啊。所以你要看英文版的话，英文版有些英文版它问话它是用的是 since 就是好像有个前后顺序啊，所以那个是不准确的啊，不是所有的英文版，有些英文版是用的 since 啊。所以在这里就是确定一下这个啊，在这里我们说啊，保罗在这里提问的他的用意啊，不是说在指责这些门徒，他的用意其实要来判断这些十二个门徒他们对救恩是不是有完整的认识。对不起啊，他不是在指责他们，不是在找他们，看你们这人怎么连这都不懂，他要给他重新授予，不是这意思。他其实在通过他的问话要来判断来断定这些人他们的救恩是不是有足够的认识。他们说是啊，说虽然我们听过主耶稣，不是，他说他们未曾听见圣灵赐下来。我们说圣灵赐下来的时候确实是眼所不能见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圣灵的内住啊是人所看不见的，对吧？耳朵也听不见的，手也不能触摸的，但它确实是人所能感受过的，所能感受到的。但是呢我们说人领受圣灵的这样一个确据呢，也不是说要靠一个神奇奇事所能表现出来的，必须要靠一个神迹才能表现出来这个人是不是有圣灵的内住，这个没有什么直接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有些解经家就说了，就说这十二个门徒啊他们就不是真的信徒。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后面以保罗要给他们重新受洗，他们的理由呢有好几个啊。他们说你看都没有，都不知道圣灵会赐下来嘛，是不是？后来保罗一说，他们就你看重新受了洗，一个受洗一看，哎，马上圣灵就下来了， 这不是证明这十二个门徒在之前怎么样，不是真信徒吗？我们说真正的解释在这里啊，这个解释其实是不正确的。当然有些人是这样解释，有很多还有其他的解释啊，主要的代表的人就是他认为是这样来解释是不正确的。他是这样认为，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保罗啊并没有说他们信的不对，是不是？保罗并没有纠正他们的信心。如果保罗真的认为他们这几个人，这十二个人是完全是就是不信的话，他会从什么把耶稣基督给他讲出来，是不是？把旧文一从头到尾给他们讲出来。保罗没有，我们待会儿会看保罗支持什么，最后保罗给他怎么给他们按手，是吧？然后圣灵赐下来啊，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讲。所以在这里我们说保罗并没有来否认或者是纠正他们的信心，他只是用他的问话来考来看他们是不是对圣灵有一个清楚完整的认识。他其实是怀疑，因为他知道亚波罗他没有像其他的使徒那样亲身经历过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那个五旬节圣灵的赐下，他们没有经历这样，所以保罗才有这样的问话，他要确认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信心是完整的，是完备的，他们信的福音。所以说第一个原因就是认为，为什么说我们说不能我们就是这样武断的来认为这十二个门徒不是信徒呢？就是因为第一个保罗在这里并没有真正去纠正或者是否定他们的信心啊，这第一个。第二个说我们说呢，原因是人得救并不在于我们人对圣灵首先有一个很清楚的知识，不一定，是不是？他领受了圣灵，他有圣灵的内助，并他可能没有人去教导他这就是圣灵，他可能就不知道，这个是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的。有人说你说的不对啊，我们得救了怎么还不知道呢？那真有这样的人，你不用笑啊，圣经是这样说的。约翰一书我再给你念，约翰一书这样说的啊，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他说我将这些话，约翰一书写了很多啊，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什么意思啊？那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人他有了永生他还不知道有永生啊，知道吗？就有人他得救了，其实他还没得，他还不知道他得救了。因为圣灵，因为我们待会儿来看约翰，我们说约翰他其实是知道有圣灵的，他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圣灵来。约翰不是说吗，他说我现在用水给你们施洗，将来那个后来要来的要给你们用圣灵，用灵和火来给你们施洗，是不是？他们只是不知道圣灵赐下，已经赐下，因为他们没有经历五旬节。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就不能够啊，我们不能够说他们就完全就没有，这几个人是不得救的，或者说这几个人不是信徒。因为我们说就是一个人得救并不在于他先对圣灵有非常清清楚楚的认识，或者但是呢或者是圣灵的经历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因为没有人教导他们，是不是？因为这些人是非常火热的，你一看包括亚波罗，亚波罗也没再去受洗啊，是不是？你说亚波罗不是信徒吗？不对。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不能因为没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的这样一个凭据，我们通常凭据什么？疾病赶鬼，说方言，有可以说预言，是吧？我们不能因为有些人没有这样的啊，这样的圣灵降临的这样一种凭据，就说这个人没有圣灵，是不是？所以这是这个理由。所以说综合这三个理由，主要的三个理由，我们说我们就不能够武断来说这十二个人就没有信心啊，来否认，完全否认他们不是信徒啊。另外一个旁证就是什么？就是保罗亲自说的，在哥林多前书刚才我已经说了，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其实他是认可亚波罗的工作的， 对。而且保罗对加拉太教会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因信基督就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就跟刚才一佛所说的那个话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了圣灵。那么这些人是信耶稣的，是不是？那也就是他们也是得到圣灵的内助的。所以通过这两段经文呢，我们都可以旁证说这十二个人他，我们不能说他们不是信的啊，这个很重要。如果不是信徒了，那就后边前面就是说他们原来是受的洗是无效的，那就是说后面保罗要给他受洗就有效了。你听明白我说的话吗？ OK， 所以我们来看啊，下面的第三节第四节，因为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啊。接着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好，在这里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约翰，那就是他们这十二个人的啊，他们的什么的，他们的老师啊，就是约翰了。在这里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理解一下什么是约翰的洗。我们常常说的呀，我们理解啊，我们常常说谈起来约翰，我们叫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让人悔改的，对吧？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的来的先锋，对吧？好，所以说施洗约翰所传的只是让人悔改，是不是？我们通常都这样说的。但是后边至于后边能不能成圣，能不能得救，或者能不能得罪，这个罪得赦，罪得赦。好像是另外一回事一样。我们常常把约翰呢，他的洗就停留在施洗约翰就让人悔改，就这就没有了。其实这个是不全面的。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这样子看，我们说悔改和信心到底有个什么样的关系？悔改和信心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说信心是一个人悔改的起源，如果说他没有信心，他怎么悔改？相信吗？所以说信心是指明一个人，如果说他不知道自己属于上帝的，他就断然不能够诚心诚意的去悔改，不是吗？也就是如果一个人不相信救恩的话，他是没法悔改的，是不是？你能相信吗？一个人说我真悔改了，但是我没有信心，我对上帝，你说他能悔改吗？所以说我们，所以这两个信心和悔改两个它肯定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不能单纯说施洗约翰就让人悔改了，然后就后面就没有了，这个是不全面不完整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里面就说啊，他说他认为啊，施洗约翰的洗和使徒的洗是一样的，没有分别。这原话你们自己可以去查。因为一个人的悔改绝绝对对的肯定是有对救恩有领受了，对吧？他相信上帝了，他才有悔改的心，也有圣灵的感动，有圣灵的内助，他才有这个能力去悔改。否则的话，他的悔改是停留在嘴上的，不是吗？所以说我们说在这里啊，你看我们仔细看刚才说他们所讲的这句话，他说你受什么洗，他说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洗，对吧？保罗说你看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啊，悔改就是他说悔改的洗，信谁啊？信那当信呢，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啊！而且你看，约翰说的很清楚，他说：“我今天是用水跟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以后要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与你们施洗，不是吗？”当然了，圣经里面没有特别讲出来，比如说约翰到底给他讲了。细节到底是什么没有，但是通过他的话我们知道他因人悔改，他绝对是讲到救恩的，否则怎么提出耶稣呢？我们说施洗约翰是个先锋， 你能相信一个元帅派一个先锋先出去，而且这个先锋还不认识元帅是谁？你觉得不滑稽吗？好，所以说我们说在这里啊，我们要对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施洗约翰的洗啊，有个非常正确的，到底是什么是施洗约翰的洗啊？好，我们继续看后边啊，对后边三节，快了啊，你们不要瞌睡啊。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或捉又讲道，一共约有12个人。啊，我们看第5、第6节啊，很直接的，我们说，通常我们去查经，我们一看就感觉到，哦，这个人又受洗了一遍，是不是？这也是圣经里面就这么一次提到这12个人又受洗了，第二次受洗，所以这也是重洗派就拿到这个经文就来说了。你看，他们原来受的没有领受圣灵嘛，所以我们必须受洗重新来一遍，是不是？他们就见了你就会问你了，你怎么样？你领受圣灵了吗？刚开始我问了那几个问题，你说不上来，不能再给你洗一遍，洗不是你还没哭，不行再来一遍。只洗到你哪一天哭哪一天说方言为止，他来给你摁手，是不是？我们读的经文常常直奔的理解就是这样子。但是在这里啊，我们说啊，第5节和第6节他说的其实是两件事情，但在这两件事情我们说他是希伯来文祭祀法的一种手法。记得两件事情的时候，他通常会说呢，第一件他写的是什么，是一个概括，就一个概括的一个东西，然后后面才是事实本身。所以在这句话他真正的意思所表达啥意思，就是保罗就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知道吧？然后他们就奉主的名领受了洗。在这里受这个洗啊，受这个洗啊，我们说呢，他其实不是说我们所讲的这个洗礼的这个洗，就像五旬节降下来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常常会说，这有圣灵降下，好像是一种洗礼，明白那意思吧？他意思就是说，当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有圣灵的降临，让他们觉得他们整个的人的身心呢，就好像是经过了圣灵的洗礼一样。他说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洗跟我们说的那个洗礼那个洗不是一回事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很明显的看出来，在这里这12个门徒和保罗他们所经历的是什么？是一次圣灵的降，圣灵的充满啊，它是一个圣灵的充满，它不是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内住是你在相信恩典的、相信福音的那一刻就吃下的，好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圣灵的内住和圣灵的充满它有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说圣灵的内住是一次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是。而圣灵的充满可以是很多次的，是一种侍奉性的。侍奉性就是说它可能表现出来神或者说圣灵按照己意他所赐给人特殊的恩典，要彰显或者要成就神特殊的事工。待会儿我们要讲为什么啊？所以说我们说圣灵的充满和圣灵内住它不一样，圣灵内住是指在位分上的就被神所接纳，圣灵的充满来自指生活上或者是侍奉上的啊。圣灵内住可以使人成为圣徒，而圣灵的充满是让圣徒可以在他圣洁的生活所表现出来啊，要按照神的某一种心意要表现，要成就，要成就神某一种心意，啊，因为是圣灵按照提议说，是赐给人的，所以说圣灵的内住它是不能重复的，不是就是不能我们洗一次再来一次，我上一次信了，哦，不算，后来又不信了，再来一次再信一次，没有圣灵内住它就给你打上印记，就永远不掉了。如果说你没信，那就说明你上一次你没有信，你根本就没信过。啊，而圣灵的充满是可以有很多次的，啊， 好，经文呢我们就讲完了这一段。在这我稍微的呢，因为呢我们说在使徒行传里面啊，讲了很多次的圣灵的降临，或者是圣灵的充满，有四次，这是讲的最后一次，第十九章。前面讲了，如果你们都查过经了，你们应该都知道啊，总共有四次。第一次在哪？第二章五旬节，对吧？我们说五旬节圣灵的降临代表着基督教会的成立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后面有哪？后来第八章，大家记得吧？圣灵降临是谁呀？是那个传福音的腓力，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吧？传福音的腓力是他们那个教会案例的七个执事之一。这个腓力特别会传福音，对吧？而且还非常大有能力。他在哪？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去传福音，非常有能力。有一个也是信邪教的，叫做西门，查了好，说明人家查经查了好，叫西门的。后来他也有能力，后来他就听了这个腓力的道，他也跟着信了，记不记得？后来呢，腓力就什么，就让约翰、要彼得两个人到那里来，对吧？说他们问他们领受了圣灵了没有，记不记得？后来保罗后来彼得就给他们摁手，后来怎么样？他们那些人就有圣灵的感动，对吧？有圣灵的，也是圣灵的充满，那些人就也是有非常非常一些奇妙的一些作为。那是圣灵第二次记载的。后来那个西门还要掏钱去买圣灵，记得吧？这第二次降临，你看这次降临是什么？彼得他们过来按手给他们。第三次圣灵降临是发生在什么地方？第十章，是一个叫哥尼流的，大家记得吧？哥尼流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信徒，有异梦让他去请谁啊？请彼得来，对吧？彼得后来就过来了，对吧？后来给他们去讲道，在讲道的过程中，那些人就被圣灵充满，是吧？后来彼得给他们施洗，就给那些信徒去施洗，那也是一次圣灵的降临。再一次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是谁呀？是保罗来的。大家记住，在这里面有个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说圣灵已经赐下，但是福音呢，或者说圣经还没有完全的启示出来，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尤其是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在外邦人中间有这样的一些信徒，在他们信仰上还不是完全的很了解的情况下，就是他们这信仰的认识啊，对救恩认识啊还不是很完整的情况下，就有什么？有使徒来到他们中间，是吧？给他们按手，看到没有？有圣灵的充满。所以说这几次圣灵的充满绝绝对对不是没有原因的。你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升天，圣灵降下来，福音在各地在传播，没有完整的圣经，大家都在传，口传，是不是？当你去传福音，别人会问你，你怎么知道你传的是真的？别人会问的。你在那去建了个教会，别人问了你凭啥建了这个教会啊？是不是？所以说，当我去回忆这个四段，这个圣灵降临或者是圣灵特殊的恩赐的时候，他让我想起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在以弗所书。这个也是保罗所写的，他说你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这是在讲教会的，也就是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并且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他同时让我想一句话，耶稣给彼得说的，他说彼得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我原来一直不是很懂，我读了这几读到十九章上，我突然就想到耶稣为什么说这句话了，给彼得说，我的教会也建在他这个磐石上。为什么保罗会说教会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并且以耶稣为房角石？ 就是说在圣经还没有完全启示的情况下，谁才代表着基督的教会啊？就是这些使徒。也就是说你去传讲的所有的福音就要这些使徒才去确认的。为什么说是使徒？为什么说教会是建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先知从旧约的旨意来说启示的就是谁？就是耶稣。以耶稣为房角石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启示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救恩上的。如果你的启示先知就不是指向他，那就不对了，知道吧？那指向耶稣的，从历代一直启示下来的先知。而有使徒的基础上是啥意思？使徒就是耶稣所立的那些使徒，是由他们所传讲的，而且他们所经历的。经历是谁？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这样的救恩的事实。也就是说，教会所传讲的，在那个时代就是靠这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我们说第八章，为什么要那个腓力？腓力很有能力的，腓力也是执事，是不是？七执事之一，他在那儿很有能力啊。连那个西门那个会异端那个人就佩服他，是不是？他也信了，当然那信不信打个问号啊，因为他要用钱去买圣灵，是不是？他这个能，但是你看，哎，必须要有彼得和约翰这两个很重要的人物要到那里怎么样，去给他们什么按手，其实就是一种确立。所以按手，我在这里说了半天，给你们讲就是什么，就是按手是个什么意思，它属灵的意思。所以恩手最早就是在早期使徒时代，它其实表示的是一种接纳，你明白吗？它是一种接纳或者是一种传承，表示比腓力他们所确立所讲的所建立的这个教会是什么，是被基督这个教会所认可的，归入基督的，表示这个意思。包括那个哥尼流第十章，他为什么请彼得去啊？他看到异象，彼得过去，其实也是要确认，要把福音确认我传下来的是正正是完备的。我们说这一次，我们今天说看到这一次是保罗，保罗谁是使徒，是吧？是在外邦中，说神所设立的使徒。所以在这里，我们说亚波罗确实在这里做了一个开荒的工作，在这之前。啊，我们如果查《使徒行传》，应该知道了。但是最后保罗要到达这里了，是来给他去确认，来确定他们的信仰现在是完备的，是不是？其实这个很重要。为啥保罗要摁手？所以呢，他有非常特殊的一个属灵的意义。所以反过来，我们再去回头去看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我们就知道这十二个人其实他原来呢，他们的教导，他们的理解其实是他们是热基督的，只不过他们在信仰上，在他们知识上有欠缺，就是他不知道圣灵赐下，他也不知道不明白圣灵赐下来到底是起个什么，就是他的真正的功效或者他们一个完整的认识。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是给他们一个确认，让他们知道明白福音完备的福音是什么，同时来确认他们基督，你们既然信了，圣灵就已经赐下。就像我刚才说，《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十四节，这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也是对每一个信徒最大的安慰。因为圣灵赐下就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凭据。OK，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说了这个恩手，这个我们就是我回忆这四段经文，它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在那里面有很多的恩手。因为这也是现在在我们现代的普世福音里面，一些教会里面常常会有的。有人认为必须要按手，有人认为可以不按手，啊。所以说，有人可以说你必须按手了，你这个才是正式的，否则的话，好像是怎么说，好像是不正规、不算数的，不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是特殊的时期，那个时候什么，圣经还没有完全启示下来。好吗？所以它代表的意思是一个是用权柄的一个意思啊。 好，最后呢，我们说呢，大家，我们想不想，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哎，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由保罗恩手得到确认了，那人家问你，你们教会有没有被谁确认呢？我们没使徒啊，人家都有使徒确认，你刚才讲了半天不要使徒去确认吗？我们没有使徒啊，那么我们是不是也不算数呢？我们算数，我非常算数。为什么？我们是说因为现在已经在恩典时代，圣经已经完备的启示出来了，如果我们的教导是按照圣经所启示的完备的福音来传讲的，它就是的。OK， 所以就没有必要再去叫圣徒，叫那些使徒再去亲自摁手，或者这个使徒他的徒弟再给一下一个一个摁手，不是这样的。因为圣灵已经赐下，福音已经完备的启示给大家，所以我们只要按照福音啊，我们来去传讲，来完整的来信仰，所以我们说我们就永生，就有永生啊！这是今天我们特别特别要领受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可以确认，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是得到圣灵了，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已经赐下，我们信的时候是赐下，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神，他的恩典，靠着圣灵的感动，靠着圣灵的内住，我们可以相信的，而且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生靠着顺服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新的生命，我们愿意跟随他一生一世，所以由此来确定我们是得圣灵内住的，所以说我们有圣灵的印记啊，我们是得救的。所以这也就应验了我们刚才给大家说主任那句话，约翰福音啊，约翰一书所讲的第五章十三节说，我今天写信给你们啊，就是要叫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我们有永生。OK，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啊。所以说，如果说有人可以说了，你怎么说，你有圣灵的内住，那你总得有一种表现呢，是吧？你又不会说方言呢，是不是？但是我们说一个人有圣灵内住啊，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那就是我们应该结出圣灵的果子啊，这就是我们说十二个果子啊，比如说九个果子的啊，所以说我们说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可以去表现出来的一个我们真的是不是真正的信，真正的得到了救恩啊！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在成圣路上我们继续来追求，好吧，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主啊，你就在万古之先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来成为你的儿女，主啊，这都是你的慈爱，都是天父上帝的怜悯，主啊，也因着耶稣基督你自己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你的复活，让我们因着你的死啊，让我们的也因着你的死啊，一起同死，也让着你的因着你的活，你的复活，我们也有新的生命，主啊，就让这样的话语啊，继续的来引导我们前面的路，主啊，让我们知道真相信啊，我们相信你的那一刻，主啊，我们就有圣灵的印记，也是圣灵的保护和看守，所以让我们在走天国的路上，不管遇到各种各样的痛苦啊，各种各样的难处，我们都不胆怯，因为你的应许永远不变，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